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个夜晚的时刻，让我们透过节目的内容陪伴你，守护你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的是吴元鹏和刘美云夫妇的生命故事。从小成长在基督化家庭里的吴元鹏，对于谨守圣经教导是非常认真的，因此在他心里有强烈的道德感，特别是对于男女之情，他保守的对待。但是在服兵役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许多的同袍面对这个价值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这让他从极度的保守转换成为极度开放的态度。为此他在舞会中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虽然他曾经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认罪悔改，但是却深刻地感受到面对情欲的软弱，他是无法胜过的。现在多多就邀请你继续聆听吴元鹏和刘美云夫妇的生命故事。
退伍啊，然后我就到美国去念书了。好像就像当时我们学长啊，或者说我们学校一些同学啊，必然的历程嘛。在那个时代，就是念书念完之后呢，然后我们考托福、GRE， 我们就理所当然就到美国去拿硕士、去拿博士。实际上来讲，一开始我是抱着玩的态度。一般来讲的话，我所教的女孩子呢，基本上都是在那种场合所教到的。某个层面来讲，我道德还是我们尽量不要伤到无辜的人。所以在交往当中呢，也有一些女孩子，她们的确是如我那些当兵的同事所讲的，是属于那种很会玩的，或者所谓新女性主义者，她觉得都无所谓啊，男人跟女人都一样，这样的话我自然不必要去负什么责任。那个所谓责任是我自己内心给我定规的责任。那美云就比较不同哈，她后来交往一段时间后，后来我发觉说我可能找错人了。他虽然说也会去舞会，也爱玩哈等等，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还蛮单纯的啊。虽然说他打扮也蛮时髦各方面，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又不是像我一般所认识到那么坏的一些人。所以一开始呢，不是抱着交男女朋友的方式去交，然后也做了一些圣经上所不容许的事情。但在这之后，慢慢就是说有了感情，我只能这样讲。事实上来讲的话，当我发觉有点不对劲的时候，我好几次想要斩断，因为我发觉说已经错掉了。因为一开始如果说要找妻子的话，我这样一个背景，在我父亲那一关大概就会蛮有问题。如果说是抱着 找老婆的，我根本就不应该到这种地方去找。那很多当我发觉说感情已经开始有点变化的时候，还在我当兵的时候，事实上人会警觉到的。那时候有几次要想把关系赶快切掉，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吧。当然自己也是因为越陷越深啊，就是类似说开始虽然是抱着玩玩的，但到了一个地步你陷进去了。
对，因为他常在欺骗我说他是一个很花的人，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就像他讲的，他是一个基督徒嘛。那我又想说他的行为不像他所讲的，因为女生那时候还是很多人交往，但是你会比较言语跟言谈跟行为，你就会看看有的人讲的跟做的就一模一样，但他讲的跟做的表现出来就不同了。那些好像很坏的那些人的表现，虽然说那时候在感情里面有时候我也觉得说跟他这样下去好像没有结果，因为我也知道 他常常讲说他要找他爸爸的条件是找个师大的，一定要当老师的。我说我的资格根本不可能的。后来我去当公务员，我想说我的身份大概不适合他爸爸的要求，我也没有那种刻意的要怎么样跟他下去。但是到后来毕竟像他讲了，因为他去当兵常常会分离，可是那种感情越分离好像越紧密，那种感情就很自然的就放下去，放下去就是不可说实嘛。我也觉得很后悔，我说为什么会跟他这样下去。但是那一刻我就知道说我们好像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是我没有把握说他出国以后他会不会改变他的心态。他在我身上已经不像当初那样不负责任了。但是我的最大问题是说他一直要出国，我是不可能出国的，除非说他愿意回来，或者我们没有结果。
如果真的了解我们过程的人啊，人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连续剧，甚至比连续剧还精彩的连续剧，中间非常的曲折复杂。我只能这样讲说，我从我出国到我回来结婚是两年，那这两年当中呢，前一年跟后一年呢又是180度的不一样。那我刚出国的时候呢，事实上我是怀着很依依不舍的心情上飞机的，所以说那时候人到美国后，我当时每个礼拜就要写一封信回来，然后他还是写信。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了我念完硕士第一年的暑假时候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那时候实际上在国外的留学生就知道，尤其我国外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我到美国的时候下飞机甚至没有人接机，我是一个人一下飞机要说英文很多，然后甚至差点被黑人拐走，很到了一个大都会的环境，没有任何亲人的之下，又要去念书，然后又要去争取奖学金，然后等等去奋斗。但是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会觉得感情格外的空虚，需要人填补。那事实上你就有一个，你又不是没有那个女朋友，那你有。我的心态就是说巴不得说他赶快过来，就我们结婚，他当时就可以那个，我是 F1 身份，他是 F2 啊，以留学生的妻子眷属身份就可以来美国，而且很快的我在美国你就拿到奖学金哈啊等等，好像各方面看起来都很顺利，所以我是抱了热切抱这个期待，那就没想到这个期待却被他泼了一盆冷水哈，可能就是刚刚他讲的等等他家里的，当然就涉及到很多。那我这人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就是说有理行骗天下，我的个性就是说我不去犯人，但是我也不准人家来犯，我的个性很强在这方面。我相信这也是上帝要来对付我这一方面这种个性的地方哈。那在个性上我是有理就不会饶人的，所以在某些方面就是起了一些纷争，就那时候就很愤怒，一愤怒人就理智了，就冷静了。那再加上我在美国那边的朋友讲，以我的条件跟他做客观的一比较分析，结果就变成是说他应该来求我的，我何必还摆这种低姿态，然后我的机会都放给你了，那我还什么好迁就，所以我一怒之下不回来了，那就他反而紧张了。那时候实际上这当中还有发生一个很有趣的趣闻哈，因为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大家知道西岸一个拉斯维加斯一个赌场，东岸最有名就是大西洋城。那时候我就同学跑到大西洋城，那他们一般都是玩赤脚的老虎等等那些，那不是心不在玩哈。那时候我就反正就是说我心有时候还蛮软。那时候虽然已经关系破裂了，我五月份本来就准备回来结婚，五月因为美国五月就放暑假，九月开学，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八月了，马上就快要九月，再隔两个礼拜就要开学了，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那时候我就拿出来为数一笔很大的钱，$300换了一堆筹码，一注就压下去。那我压，我记得我是压奇数偶数，不是奇就是偶。我朋友都吓坏了，他们说你在干什么？哎，我说很简单，我看老天爷的意思，我也不敢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300我就压下去，我赢了呢。那我记得那是来回机票差不多600多块，大概是600多块美金。那时候我说$300压下去，如果赢了，我就回台湾结婚。美云他那时候很紧张，说啊，你赶快回来，我们就可以。那时候我已经气在头上了，我说好吧，那就交给上帝来决定。$300压下去，那我朋友说，那你输了呢？输了我就$300，来回机票600块美金的话，我说你看我的如意算盘不是拨得很好，我赢了，我少花$300我就可以回台湾结婚，输了我省$300，哎，多好，上帝负责人。下去那个筹码，我记得我庄家都吓了一跳，没有压那么大注，一注压$300，一般都压5块、10块美金在那边，我一个人压$300。我就压在偶数嘛，因为偶数要结婚嘛。我觉得我们的神很幽默哦，那个赌场就出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数字，出现了一个中性数，不奇数也不偶数，但是我赌注输掉一半， 就是说一般的赌场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从一到三十六有三十六个数，如果说刚好有一半七一半五，那赌场赚不到钱。所以说在赌场的时候，他会额外设计的一个数叫零跟零零，不奇也不偶，但那个数的出现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它一共有三十八个数字，一个是零，一个叫零零，有两个零放在一起，在赌场里叫中性，既不奇也不偶，不是双数也不是奇数。就我那一注压下去，就出现那个中性数。我的朋友当场大家都跌破眼，甚至旁边压注的那个老美哈，看了都呆住了，因为那个数字不太容易出现的，刚好就在我那三百块美金那个大注一下去，这就出现了。所以说很幽默，上帝不告诉我。上帝说你看着办，当然后来我现在晓得了，不可试探你的神。后来那我就没有回来了，神不讲嘛，神不讲，我就不回来了。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关系就很恶劣，在第二年的当中我开始刻意跟他疏远，本来一个礼拜一封信嘛，就变两个礼拜一封，三个礼拜一封，一个月一封，两个月，甚至开始尽量就不想回了，我就想结束这一段。
我那时候真的是很紧张，因为之前他就一直讲我说他回来结婚，他都说是我的错，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为他着想，因为那时候我在想说，你刚去一年两年，那根基又不稳，那我去了我什么都不会，而且我也没有准备要读书，如果要准备读书的话，不能负担我的学费一大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我那时候已经在上班，我能上班几年？反正你毕业了，你有根基了，或者说你已经硕士毕业了，对不对？能读博士的时候比较有根基，那时候再说。可是我没有想到说他以为是我的错，他以为我在这边已经变心，大概是纪律关系，彼此那种交往啊、那种信息啊、那种各方面就有偏差啦。那时候我也知道说他在这当中已经好像要帮我切，所以我就很紧张。有一天我就跟他爸爸讲，他爸爸因为知道我们的情况嘛，所以他爸爸好像又特别跟他讲过，我不知道他爸爸到底赞不赞成，但是我知道说他爸爸有出面。那可是我想说这种关系大概是结束了，我的同事还很紧张啊，他说你那个男朋友在美国啊，因为我很多同学在美国，我帮你打听打听，看他到底现在搞什么鬼。我那时候也是很讲，我说那如果能探听得到，那就帮我探听。但是后来就是很曲折，就让他讲的，他莫名其妙，他就有一天就跑回来。
其实我跑回来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自己认为这段感情结束之后，我在美国当地认识了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子，所以各方面我们谈得很来哈。那年龄跟我相差是六岁，念研究所，她等于是念 undergraduate， 就是念大学部。其实我们开始交往也不知道会发展，跟这女孩交往的时候，我慢慢体会到说，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好好走神的道路也会很美。因为我跟他的交往就是说，从我们，因为他蛮对心理学很有兴趣啊，很多东西常常喜欢针对我做一些调查啊，所以问一些东西，就等于有一点类似说教会的那个青少年团契的男女之间寻正常的管道，而不是走是现在社会上很那种麻木自己的眼目情欲肉体，就是这那种的。我们走的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属于心灵上的，所以说我跟女孩子就是在都是在心灵上，我们的肉体没有任何的，但是就是说在心灵上走这种朋友历程。然后当然就是有一天我忽然警觉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是普通朋友了。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分享的是伍元鹏和刘美云夫妇的生命故事。故事听到这里，真的可以感受到这是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面对在美国心仪的女朋友，还有在国内等待他的女朋友，伍元鹏究竟该怎么办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透过生命的故事，聆听伍元鹏和刘美云他们的生命故事。请好朋友不要错过故事的后续发展。那么多多希望好朋友能够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愿每一个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心灵，还有你的生命。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安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